牧师师母，各位牧者同工，弟兄姐妹们，大家早上平安。相信大家可能都曾经听过这个故事哦，就是说一架飞机在它维修的时候少了装好一根的螺丝，然后呢，结果那飞机就出了很大的问题。那听完这个故事以后呢，我当时是认同，但是在分享这个信息的之前，我也去真的是找了这方面的资料。我就查了一下是不是真的会这样，我就查到了呢，有一个人他发现他的车有点问题，然后他就带送车去维修了。当时呢，他的车就是原来是发现少装了一根真的是螺丝，然后就导致他的车呢在行驶的过程当中突然就抛锚他后来就去了解原来就找到原来是他的这个 clutch pump 这个离合器的这个 pump 少装了一颗螺丝。然后当他后来去把他的心声在网上去讲出来的时候呢，还有很多人呢就问你在哪一间店做的我们也要知道到底哪一间店做这样的事然后大家就避免。所以可见原来真的只是一根螺丝的漏洞就会带来无论飞机也好汽车也好带来这么大的问题。那今天我们来看亚比米勒的生命，其实也是的，他一点的私欲，一点生命的问题，他就开始一点点的去发酵，一点点的去酝酿，最终呢导致其实是他自立为王了以后就把自己的性命也给赔上了。所以我们真的要来从这章的经文，尤其四世纪的里面，我们看到是人很多的私欲，很多离弃神的地方，而导致了后来所带来的灾难后果。那我就把今天这一章经文的主题定为呢，留心私欲带来的后果。那我们现在一点一点来看。我把今天的这章经文呢，我会分为三个段落。第一个段落呢，就是首先来看这个私欲。这个私欲就是亚比米勒的私欲，他的私欲是要自立为王，是第一到第六节。这里我们就会经文这里大概呢就能看到这样一个内容，基甸的妾所生的这个儿子亚比米勒，他其实是因为在他原来在这个家庭里面很多个兄弟姐妹，然后也因为他的背景，那所受的这个伤害呢，就他就后来回去找到他娘家的这个事件人来资助他，就雇佣这些的匪徒，然后他就杀害了他自己的这些的兄弟，然后呢来满足自己去得高位自立为王的私欲。那我们一点一点来看这里的经文。第一节，耶路巴利的儿子亚比米勒到了事件。亚比米勒这个名字呢，其实就是讲到说我的爸爸是王这样的意思。那从前我们看之前的这个四世纪的经文就看到当时当这个就是耶路巴利了，也是基甸了，他刚开始来得胜的时候，人要来立他为王的时候，他说我不要做王，那时候他还好一点。但是后来当他建造了这个以弗德，大家来到他这里来崇拜，甚至大家也当他就是一个民族英雄，来上升到一个高度，就是他就是那个的偶像的时候呢，他心中也慢慢的觉得，虽然没有立我为王，但我好像真的是王。所以后来给这一个儿子亚比米勒取了这个名字，我的爸爸是王。那这里延伸一下，就是这个名字真的是对我们的生命是一个宣告来的来，在我们的这个六一的教会里面，我们从祖母堂母堂到我们也有很多这种改名字的这些的经历跟故事。所以当我们真的领受到了，也过去可能是因为没信主，或者以前信主不清楚，那我们可能取了一些的英文名字或者 Christian name 有一些是那个根源是不对的，那甚至我们以前有一些是不对的错误的，那可以的，真的我们都可以顺着圣灵的感动，尤其神也特别在六一这一块，就是借着权柄来对我们说话的时候，我们真的是可以去做一些的调整。那亚比米勒呢，他就是在他爸爸给他取名这样的一个情况下成长，但是他的妈妈呢是示剑人，而且也是是这个 基甸的妾来的。那等一下经文那里我们也会看到，他就当巴巴离开了以后离世了，然后呢回去找到他的众母舅，就是示剑人，然后就跟他们讲说，哎，你是想耶路巴利七十个儿子来管理你们呢，还是一个人来管理你们呢？其实都是不认识神的表现，因为当时候还没有说这种以色列的领袖要来到一个世袭，就是这样往孩子传的嘛，都是一个神都还没有这样来吩咐，但是他就已经自己认为是这样，已经自己认为是这样，然后呢就跟这些示剑人这样讲的时候呢，哎，示剑人也看到是啊，我们是有关系的，然后呢他们第三节他们的心听了以后，哎，也觉得，哎，是啊，我跟你有关系，你是有关系的人来管理我们不错啊，然后就讲，哎，他原是我们的弟兄，然后就做了一件很恶的事啊，从这个巴利比利土的庙取了七十舍克勒的银子给他，然后呢这个亚比米勒他这个人呢就雇了一些匪徒来跟随他。哎，我们看这个钱哦，这个钱其实是从偶像的庙里面拿出来，本来这个拜偶像的这个恶还有庙里面的一些有这些巴利亚舍拉这些行营的是赚来的这个钱，然后这个钱呢用来的又是用在恶事上，就是给了这个亚比米勒去雇一些的匪徒来跟随他。所以我们真的要来去开始思想，尤其我们有一些弟兄姐妹的家人还没信主的，在一些祭拜偶像的事上，其实我们看说真的，真的那些钱进入到偶像的那个的权势的里面，接下来偶像又会做什么，偶像的庙又会做什么？这些钱，对，是会有一些人为的一些做好事啊什么的，但是慢慢的又会进入到一些行恶的里面。好像之前就我们就有讲员讲到说，到底这个关公这个偶像，有一些地方警察也拜他，黑社会也拜他，要听谁呢？所以这个黑暗权势里面的所得来的这些钱哦，最终又用回到恶上。那这个当然我们今天成为基督徒了，我们就不都明白我们不要这样，但是有一个我们也要很要来小心的，就是从黑暗的根源所在使用的这个金钱，让金钱流动起来的，我们作为基督徒真的不要参与。那就真的我们是有这样的情况，就是有工作摆在面前，一个工作呢它不是可能不是直接跟赌博有关，但是这个公司呢很大的业务是跟赌博有关的，这个公司的业务很大一些是跟神所不喜悦的一些的行业一些的领域有关的，但是薪水比较高。另外的一个行业呢就是正正直直一般普普通通的行业，但是呢就薪水没这么多可以给出来。那我们作为基督徒来到这种时候，我们是要选哪一个呢？很真实，如果在现在这个情况，哇，不要说换工作了，有的行业能够保住自己的工作都不错。最近我们又听到美国又有银行要裁员，已经裁了很多这个科技行业又裁了很多的人，但是这个钱我们让钱流动的时候，我们要走在神的心意，我们只要可以选择的行业，选择所做的事业，真的我们要选择不要走在那个黑暗当中的。而这里回到经文，亚比米勒就是用这个拜偶像行恶来的钱，让这个恶继续的倍增。他请了这些人呢也真的很刚好，不懂是刚好还是刚好是他当时问要七十舍克勒的。他拿到的这个七十舍克勒的钱是杀了多少个人呢？我们在第五节看，是他的七十个兄弟。所以就是说一个人的这个命的价值是多少，就是一舍克勒，其实是非常的卑贱的。但是我们看神怎么来看我们的生命，是无价的，所以他让他的爱子耶稣来为我们偿还。但是我们人不明白的时候，就看 这里把人的生命，竟然就是一个人的生命，就是指这个以舍客了，雇了这些的匪徒，然后来杀了这70个人。然后我们也在这里也看到，刚才我们的弟兄也是提到，真的太多的孩子，耶路巴利，当这个基甸，耶路巴利，他在得胜了过后，建造了以弗德过后，他在自己的一个这样的生活里面，很多妻妾，然后生了很多的孩子，但是作为爸爸却没有教好。因为这个整个这个兄弟之间的关系我们不清楚怎样，但是最起码我们知道亚比米勒跟他的兄弟的关系是很糟糕的，毕竟这也是一个妾室所生的孩子，可能从小也遭到很多的嘲笑，所以这就酝酿了后来接下来的问题。那只是神的手也很奇妙，就是剩下了这个耶路巴利的小儿子约坦，他藏起来。然后呢，我们看当时的这些事件人米罗人，他们觉得哎不错啊，亚比米勒来跟我们讲的这个话，他跟我们有关系的来管理我们是比较好啊，有关系的，当然管理起来的时候，可能我们有什么需要啊，有什么好的东西啊，他都会先来帮我们啊。然后就在这个事件橡树旁的柱子，那这个柱子以前所立的一个柱子，都是代表是一个标志性的建筑。就好像我们今天新加坡有的标志性的建筑啊，鱼尾狮啊这个金沙啊，这些这个柱子是当时一个标志性的地方。然后呢，在那里立亚比米勒为王，就是说我们都认可他来做王。但就像刚才所说的，这个是人所立的领袖啊，他不是说是有一个神的仆人，神的心意来讲明来高立，他是来做王的。所以这样最终就进入了一个的败亡的里面。那当然我们等一下也看约坦所说的话，就是我们现在要进入的第二个段落，7到15节。约坦这个所剩下来的儿子呢，神就是透过他做了公义的宣告，就是耶路巴利的儿子亚比米勒的罪，这些事件人的罪，最终会酝酿出一个咒诅的成就。那他这个基甸的小儿子，耶路巴利的小儿子约坦哦，他就是站在这个基利心山，他就是勇敢的对着这些事件人，对着包括亚比米勒了，做出公义的宣告。简单来说，就是他对这些不守本分的人，放纵自己私欲去要自己所要的东西，却不是神所应许的，这样的人所行的恶呢，最终咒诅一定会来到。所以我们看这里的经文，我们细看，有人将这件事告诉了约坦，他就去站在基利心的山顶。那我们知道基利心山是过去就是以色列的百姓在那里宣告祝福的还有以巴路山就是以色列的百姓在那里宣告咒诅的，所以他在这里呢，就是代表说他在这里是宣告神的心意，因为他知道这样做其实是不对的，这样来残杀兄弟，也这样来让世界人这样来对他的父家是不对的。他就对着众人大声的喊叫，事件人啊，你们要听我的话，神也就听你们的话。那相信他当时真的是一个里面有一个感动了，他也不敢乱讲啊，他竟然敢这样，神也听你们的话。然后他这里出现了圣经里面其实不多的一个有点像预言，这样也真的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文学的段落。第8节，有一时树木要高一树作王管理他们。那有一树木呢，其实就是神所造的树，就是讲到人这些人呢，他们就要高其中的一个人来作王，来管理他们。那首先就去对橄榄树说，你来做我们的王。第9节，橄榄树回答说，我岂能止住供奉神和尊重人的油飘摇在众树之上呢？就是说橄榄树这个已经是不错的树了嘛，橄榄树会结果子能够产生出油的。但是他虽然知道自己的身份已经是很尊贵，但是像有橄榄树这样生命的人，他知道我的本分不是来做王我的本分就是要来出产这个高抹祭司还有君王的油，还有圣所所要的灯油，所以就是供奉神跟尊重人的这个油。那我的本分虽然我尊贵， 但是我不需要来到人的面前要自立为王，要被你们 来供奉成为王。我不需要这样来证明自己，我不需要这样来在众人面前来显明我的身份，我的尊贵。然后呢，接下来这个约坦又讲，树木对无花果树说，请你来做我们的王。无花果树回答说，我岂肯止住所结甜美的果子飘摇在众树上呢？也是一样的，无花果树也是不错，它是能够结果子的树，那它结出来的果子也是很甜的，我们有尝过的弟兄姐妹都能够体会那个甜。但是无花果树这里最重要的功能就是它来结这个甜美的果子，它明白我是不错的树，我是能够产出的，但是我的功能是结果子啊，来给人来享用，所以他就也不要飘摇在众树之上，就是来争夺这个的权位，你们来告我，我也不要，那他守在自己的本分。然后下一个呢是树木，十二节，树木对葡萄树说，请你来做我们的王。葡萄树就回答说，我岂肯止住使神和人喜乐的新酒飘摇在众树之上呢？那葡萄树也是有一个的功能，那葡萄树也是很尊贵的，它能够去产生出呢就是葡萄酒，葡萄酒就能够用来有这个祭祀用的这个酒啊，然后还有以色列人的这个宴乐的时候很重要的这个主要的饮料啊，这些那宴请宾客啊，这些那所以他知道自己的本分，那他不过他也认为我不要就是自立不要你们来拥戴我为王，不要自立为王，我不要飘摇在众树之上，都是明白自己的本分。所以看到这里呢，就是橄榄树也好，无花果树也好，还有葡萄树也好，他们能够是有产出的，是知道自己的身份的，他们都不会说去这种争权夺利，他们知道自己的本分，我不需要说一定要拿到一个高位来证明我自己怎样，那这些都是健康的生命。但是后来呢，就有这个十四节约坦说，众树对荆棘说，请你来做我们的王。荆棘我们要看到哦，这是不结果子的植物，它是不能结果子的，就是讲到生命很烂的人啊。然后荆棘就回答说，你们若诚诚实实的告我为王，就要投靠在我的荫下，就是讽刺这个亚比米勒了，就是你也不是神要你做的，你的生命也不怎样，然后还杀害自己的弟兄，但是呢竟然就是要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事件人，你们这些在我下面的人要臣服在我的下面。但是荆棘呢，它不是一个大树，它是又矮又低又有刺的这种灌木丛，所以人根本不可以投身在它的荫下，你投在荆棘的下面其实就是很辛苦的，就是在继续讽刺这个亚比米勒，你不是神所高立的，你也不是君王的料，那也让这些跟随他们的人看到，你们跟随他最终是自讨苦吃。然后后面，不然愿火从荆棘里面出来，消灭黎巴嫩的香柏树。那荆棘它在这个天干地燥的情况下呢，如果在一个很高温也会自燃，然后呢也会带来一些的火灾。也讲啊，按他暗暗的讽刺亚比米勒这样的人，你们来跟随，你们都会最终来自己来自取那个的祸患。但是他后来也又讲一些，就是他也讲，如果你们十六节，你们是立这个亚比米勒为王啊，你们是诚实正直的善待耶路巴利跟他的全家，这就是求他的劳，就是你们拥戴亚比米勒为王，你是不是真的善待耶路巴利跟他的全家？因为过去就是这个基甸，就是耶路巴利冒死去救你们，十七节讲救了你们脱离米甸人的手，就是你们要诚诚实实的来对这位曾经救过你的这个基甸，那就是他应该得的。那但是呢，你们现在呢，十八节，你们如今起来攻击我的父家，将他的众子七十人杀在一块磐石上，又立他卑女所生的儿子亚比米勒为事件人的王。这里就看到其实亚比米勒真的是在家里是没有什么地位的， 为什么他会想要来做王呢？当然这个名字是有关的，一直来宣告他爸爸是王，但是他爸爸这个基甸又没有立为王，所以他爸爸给他取这个名字的时候，其实他一直在他的人生，每次人家叫他的名字就是我的爸爸是王，我的爸爸是王，就是他的观念里面就会觉得哇，做王是很重要的，做王是很重要的，不是我的人生说要来跟随神，不是我的人生要来怎样的来守住我的本分，而是我感觉到在他的观念里面，他就是认为做王很重要，因为这个名字一直的在他的人生当中重复，别人也是这样的来叫他，然后在他自己在家庭的里面呢，却是又没有王的那一个的待遇跟那一个的身份跟尊贵，因为他是这个妾室所生的，然后他应该也是跟这七十个兄弟关系是不好的，就是兄弟们呢就冷落他啦，可能玩弄他啦，然后鄙视他了这些，然后当他这样的一个生命，当然也是他父亲所酝酿成的，长大了之后，到父亲离世了之后，他就用这样的行为来报复，用这样的行为来满足他里面认为做王是很重要的这个的私欲，然后他就聘了这些的事件人的匪徒来将他七十个兄弟就是杀在这个的磐石上。那我们看十九节，约坦继续讲了，你们如今若诚实正直的对这个耶路巴利跟他的家，就可以因亚比米勒欢乐，他也可以因你们欢乐。这节其实是一个讽刺的话了，讲的好像是很好听，但是其实是一个讽刺的话，因为本来这个结合就不是诚实正直的，但是你们如果真的是诚实正直的，你们就欢乐吧，是一个讽刺的话，因为真的最终其实是不能有一个好的结局。在二十节那这里这个约坦他就讲出来了，这个神借着他做的这个宣告，不然愿火从亚比米勒发出，烧灭示剑人跟示罗众人，就是亚比米勒要来毁他们之间其实是有约定的，来烧毁他们，又愿火呢从示剑人和米罗人中烧出来，烧灭亚比米勒。最终因为这个亚比米勒跟这些示剑人米罗人本来所立的这个约定就是从恶来的，最终这个咒诅也真的就是应验了。那当然约坦他做了这样的一个很先知性的这样的一个宣告了以后呢，他二十一节因为怕他的弟兄亚比米勒，他就逃跑来到比尔住在那里。那约坦他真的是也是很勇敢他在那里宣告了神的心意。那今天这张经文就是我们看到整个的咒诅是怎样的来成就。所以当这个亚比米勒他自己的私欲，他让他去发酵，让他去生成出来，他杀了自己的兄弟，然后自立为王，然后约坦去宣告了这个的审判之后呢，果然最终私欲带来的祸患就酝酿出来了，恶有恶报，就是今天最后的经文的部分我们所看到的第三个段落。好，我们来看，首先这件事是怎么样来酝酿的呢？就是首先是示剑人的背叛，二十二到二十九节，是首先就是神的手，我们的神是公义的，所以神的手首先就临到这些示剑的这些人，他们也是行恶的，他们也是拜偶像的，然后他们就开始来背叛这个亚比米勒了，然后又有这个加勒跟他的兄弟来带领。好，我们看二十二节，亚比米勒管理以色列人三年，又是再一次的让我们看到这个咒诅这些问题不是说一下就开始酝酿出来的，都是经年累月的，这个就对我们基督徒更加的提醒警醒了，又是不是说哇做了远离神这些一下就发生什么事，是有这个酝酿的。然后二十三节，神使恶魔降在亚比米勒跟示剑人的中间，那亚比米勒就以诡诈来带示剑人。哇，这里每读到这种话就是神使什么，我们好像觉得哇就是神的手来害他们了，这样其实不是，这个是其实是神的主权之下的一个律，就好像 地心引力，我们放一个苹果在树、就是种了苹果树，苹果在树上它熟了会掉下来一样。它是一个律，不是神狠心，是因为这些人亚比米勒也好，世间人也好，他们给魔鬼留了一个合法的破口，然后呢这个就恶魔就降在他们中间了，然后开始了世间人就以诡诈来对待、亚比米勒，就是神借约坦所说的话也成就了。那二十四节也讲，这个是因为来要来他们的这个罪，他们的这个罪流人血的罪呢，要归于这个世间人，也归于这个亚比米勒，就是神是公义的，他的公义必定会来彰显。所以这里我们真的不需要担心，弟兄姐妹，当我们来投靠神，有一些东西我们觉得哇，已经有一些东西已经这样发生了，然后也经历了一些的年日了。神公义的手一定会彰显，但是很多事情是真的咒诅的酝酿是需要经年累月的。那这里就来了这个以别的儿子加勒跟他的弟兄啊，来到事件，事件人就投靠他，他就开始来怂恿这些的人，怂恿他们在这个宴席当中也开始来这个加勒呢，他就开始来怂恿这些事件人，你们不要再来侍奉这个亚比米勒了。那然后呢，甚至在二十八节最后呢，就说你们可以服侍事件的父亲哈摩的后裔。这个哈摩呢，就是事件的那个地方的一个始祖了他其实是纯正血统的迦南人，就讽刺，就是你们不要侍奉他了，甚至你们侍奉这个迦南人都会比较强，我们不要侍奉亚比米勒。然后呢他又直接跟这个亚比米勒来宣战了，二十九节，增添你的军兵出来吧，这样那就整个的事情就开始酝酿了。首先是事件人的一个的背叛，然后当事件人这样来背叛的时候呢，我们就看到整个的事情继续发生，三十节到四十九节，就是事件人就得报应了。这个亚比米勒他有一个臣宰叫做西布勒，他知道这样的事，他就去告知这个亚比米勒就是这个加勒呢已经带着事件人来背叛他了。然后呢亚比米勒他就回击，结果就是这个就报应了，这个事件人呢就很多人被杀。这里就是三十节到四十九节，我们就看到这个西布勒告诉了亚比米勒，他亚比米勒就带着他的人就出去在那个城间那里来守候。然后后来当这些事件人呢他们出来的时候，就跟这个加勒跟他的兄弟还有这些的事件人去征战。然后后来再到这个四十二到四十四节的地方，我们就看到这个亚比米勒他也是一个作战的人，他也很有策略的分了一些的团队，然后事件人从城里面出来呢就击杀了他们。然后整天当这个亚比米勒去攻取那个城的时候，四十五节，他就将这个城市攻取了，而且杀了其中的居民，然后将城毁坏，撒上了盐。这节经文我们可以特别的来留意，就是他为什么当时要撒上了盐呢？他好像也是有一点属灵哦，因为盐就是代表说，要么就是永远的立定，要么就是永远的废掉。盐是代表一个要在永远里面，因为盐是用来就用来防腐这样。他当时是气愤这些事件人对他的背叛到了一个程度呢，他就是将那个城拆了，然后就撒盐，就代表说这个城要永远废掉，因为这些人是不守约的。但其实他这个约是怎么立的呢？也是因为恶所立的，但是他又好像有一点守约的意思，还撒盐，非常的属灵。从前我们看当这个约书亚他去攻了这个耶利哥城以后，城也毁了以后，耶利哥城就约书亚他就宣告嘛，不可以重修这个城，因为这个城是被咒诅的，不可以重修。结果后来来到列王记时代，真的有人去重修的时候，然后就长子就上了嘛，幼子也的命也没了。那因为那个是在神的心意， 但是在这里呢，这个亚比米勒，我们看到他都是以一个他的私欲啊，他的血气去做事，在列王记上的12:25哦，其实就有人重修这个事件，因为事件已经亚比米勒现在已经毁了，又撒盐了，宣他就是代表说这个城不可以重建。但这里呢，我读一下列王记上12:25，耶罗波安在以法莲山地建处事件，就住在其中，又从事件出去建处这个比鲁伊勒。耶罗波安他重建这个地方一点事情都没有，是为什么？因为这个宣告亚比米勒的这个血气的做法不是神的心意。这就是对比像这个刚才我们讲的这个耶利哥城，他被咒诅是不一样的。然后这些事件人，回到经文，当时的这些事件人呢，有一些是已经被杀了，他们在从城里出来已经被杀了，有些人就逃了。46这里，他们就逃到了巴利比利土庙的卫所，卫所就是讲一个很坚固的楼。然后呢，亚比米勒他就吩咐跟随他的人呢，要砍树啊，砍这些树枝啊，然后就去放火啊，就烧了这些人。然后49这里讲，事件楼的人都死了，男女约有1000。哎，这里我们看到整个咒诅的里面，事件人得了他们应得的报应。那这个约，这个亚比米勒跟事件人立的这个约不是神的心意，所以神没有办法来保守。然后最终这个恶也回到亚比米勒的身上，因为刚开始整件事情也是他自己的私欲所酝酿出来的。结果呢，50-55我们就看到亚比米勒阵亡。亚比米勒这里总的来说，亚比米勒跟事件人他们就是已经有这一个的仇恨。然后当亚比米勒也来到跟事件人有关系的这座城，叫做提贝斯。提贝斯这座城我们相信应该是跟事件人是有关系的，所以他也很气愤要去打他们。正当攻取这城的时候呢，只是一个妇人，又是一个妇人像那时候这个亚裔去击杀西西拉一样，也是一个妇人，就把这个自以为自己很厉害的亚比米勒，自己要做王的这个亚比米勒，用一块磨石抛在他的头上，就打破了他的脑骨，其实也是间接的就把他打死了。当然亚比米勒他不要被羞辱，那在54这里。所以亚比米勒他自立为王是以自己的私欲，觉得自己也很聪明，他也很会打仗嘛。我们看到他有策略去击杀这些的事件人这样。那但是他用人的方法他来到提贝斯这个地方，51-52我们看到这些人就是这是一个坚固城就上去躲在那个地方。亚比米勒刚才的经验对着这些巴利比土庙躲在那里的人是用什么办法呢？就是用火去烧。他就觉得可以你们躲在这里，躲在这个地方，我就是继续来用火烧，是之前的经验。52是人的智慧，人的聪明。结果呢，53就是这一个妇人，他就是用这个磨石，以古代用来磨那些的粮食来使用的，就抛在亚比米勒的头上。这个妇人也是很棒抛得这么准，然后就打破了他的脑骨，其实就是宣告他基本上是要死了。他最后的意识到他不要被羞辱，他这里叫拿兵器的少年人拔出你的刀来杀了我吧，免得人议论我说我为一个妇人所杀。就是最终亚比米勒他一直想自己做王，不是神要他做的，他不守自己的本分，他要来拿这一个的尊荣，最终他的人生是被羞辱的。因为他作为一个战士，如果他是战死沙场，他是被男人所杀，那还有一点尊严。但是他作为一个战士这么厉害，他也打仗也有策略，但是他的恶，他生命里面的问题，最终他死的时候是非常的羞辱的，就是被一个妇人间接的杀害。所以这章的经文就是这样的带我们从头看到尾，就是我们里面的私欲，我们里面的那些有没有不守本分，有没有一些真的不是神对我们生命的心意，但是却是我们看到 这个世界都在告诉我们应该这样去做，应该这样我活着才有价值，应该这样我活着才有面子。这些东西如果我们没有去对付呢，真的就会带来可怕的后果。所以在来到总结呢，我想用56到57节做一个总结。这里经文说，这样神报应亚比米勒向他父亲所行的恶，就是杀了弟兄70个人的恶，世间人的一切恶，神也都报应在他们头上，耶路巴利的儿子约坦的咒诅归到他们头上。这里我们看到亚比米勒跟这些世间人，他们最终都是恶有恶报。但是这个恶是怎么样开始的呢？就是从私欲的酝酿，还有在我们生命里面有了一些的伤害。这个亚比米勒他从小是被伤害的，但是他没有真的来到这位神的面前去处理，他没有学大卫，大卫的人生也是曾经被家里非常恶劣的对待。我们从就是大卫的生平可以看到，我们也是一样，如果有一些我们里面的私欲也好，我们里面的伤害也好，没有在主里面被处理，没有在主里面我们经历医治，那我们选择说我们要继续顺着恶，不来选择神的真光真理，这些的破口呢，我们从亚比米勒的身上会看到，会继续在我们身上运行。当然我们今天没有这些什么杀人啊这些的事，但是这些罪的诠释，这些我们生命的破口，是会给我们人生带来那个恶果的。这是这张经文对我们的提醒。那接下来让我们来敬拜这位就是真光真理真感觉的神，让我们都要来回到他的面前来面对我们的生命。